去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6到23节。上一堂的哥罗西信息，我们谈到了何谓异端。异端学说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照做基督。第二，他们照做人间的遗传。第三，他们是世上的小学。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小亚细亚已经受到希腊哲学思想所影响，而且他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由于知识上面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知识，诺斯底主义就在那个时候就兴起来。诺斯底主义又称为知识主义，认为说物质为邪恶，人要借助神秘的知识寻求拯救，以便使他们能够脱离物质上的世界，而回到灵界的完美的境界里面。保罗提醒哥罗西的信徒，提醒他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做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夺去，把你们录取。要防备异端学说，只要首先认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是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就很容易的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不正确的信仰。好像比方说在银行里面，如果在银行里面担任存纳的那些银行的职员，必须要很摸熟真钞票。他们一每天都要在摸熟的真钞票后，当有假的钞票来的时候，他就一摸就知道这张是假的。第二，保罗也要提醒哥罗西的教会。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基督徒必须在灵命上面有长进，基督徒的生命必须是一个成长的生命，他才能够信心坚固。基督徒的灵命，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当然教会的属灵生命也跟着会成长。因为是说有成长和成熟的基督徒，就会有成长和成熟的教会，是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教会是由基督徒所组成的。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后，他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孩一样，这个婴孩必须要长大，他要长大必须靠着食物和运动才会长大。我们做妈妈的都知道，如果孩子不长大的话，妈妈就会很忧伤。不长大的婴孩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孩子，孩子长大成熟就能够懂得分辨什么是正，什么是误。孩子如果他不成熟的话，他很容易受人的很容易听信人的话语，很容易就会受骗。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灵里面成长，我们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以几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长进，在要在耶稣基督里长进，我们就必须先连于基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八到十九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于他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故意地至高至大，不持定严守，全身既然靠着他金节得以连相助连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两节经文新译本翻译的，新译本的翻译就比较清楚，在和合本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思想，我们才能够懂得它的意思。可是新译本翻译的比较清楚一点，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以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为乐，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故意地至高至大，不以头静谧相连，其实全身都是借着关节和筋骨从头得以供应和联系，就照着神所要求的伸展起来。这段经文讲到异端学说的人是怎样的，他们是不持定元首。新译本他这一段怎样讲，他说不与头紧密相连，元首或者是头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和和合本第十九节的翻译不指定严守，应该是归于基节，应该是归于十八节，不是十九节。如果在十九节的话，因为它跟后面联系的话，我们就会误解经文的意思，它必须是在十，它应该是属于十九节。这是我自己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所发现到，特别是我在思想，我特别把希腊文拿出来思想的话，我就发现到，这个跟十八节很有关联的。还记得我在其中一堂的主的信息的当中，我们读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和十八节，这两节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谁。这两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不属于教会创办人的，教会不属于牧师长老执事的，牧师长老执事不是教会的元首，他们是听我们的元首基督的话语来带领教会。牧师是神的仆人，牧师聆听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带领教会。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从以弗所书及哥罗西书里面，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有几点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我们要注意说，我们要连于基督。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必须先连于基督。我们原本是罪人，罪使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隔离了，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就是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罪的关系，我们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就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死的。可是感谢赞美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和神和好。以父所书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身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着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哦，以父所书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要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必须连于基督，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成长。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连于基督呢？我们是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破去，他的宝血流出来。本来我们是该死的，可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我们可以和神和好，我们可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原本我们是一个罪人，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的代价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身体破碎，他的宝血流出，是要来救赎我们。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十一节说，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已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竟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做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感谢赞美神。罗马书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得蒙救赎，我们这生命得蒙改变。根据第五节，第五节说，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死了，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我，已经不是过去旧的我，不是我那个老我，是该死的身体了，乃是一个新的我。我的罪已经埋葬在泥土里面，我不再带着罪复活。我复活的我是新造的我，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缘故。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你到底重生得救了没有？你是不是已经你的罪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同埋葬土复活了？怪不得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生命的蒙神改变的一个人。一个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请问你领受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神的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你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后，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新造的人，那么你就是连于耶稣基督。我们连于耶稣基督，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生命是会成长的。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说，我是真葡萄树，这是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就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只能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够做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 说全世竟然靠着他季节金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指的是什么？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我们每个人就是枝子连于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中是很重要的。枝子和枝子之间是必须彼此配搭，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重要，就是我们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缺少你跟我。第二点，我们要认识神。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到十六节所说的和哥罗西书今天的这段经文很相似。这段以弗所书说，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基督徒自从信主之后，他就成为教会中的一部分子。耶稣基督为之教会的元首，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成长，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各位，在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都是这个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是连于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很有用。在这个家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教会的领导，我们要对这位领导有所认识，我们都要跟从我们的领导的带领。在这个团队里面，不可能团队的成员不认识他的领导是谁。我们不要做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跟从的是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领导的话，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迷糊糊的基督徒了。第三点，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才会有生命，否则就枯干了。耶稣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掉。枝子必须从葡萄树的里面支起所需要的食物和营养，才能够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自然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天天都要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的食物，否则我们的灵命会枯干。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启示给我们神是谁。 从圣经里面我们认识到神是怎样的属性，我们也认识到他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他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知道他到底是谁。基督徒要长进，出信的时候我们就像出生的婴孩一样，需要奶才会成长。神的话语是灵粮，是我们属灵生命不能够缺少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到二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当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让我们去寻求他，让我们去认识他。所以我们要讲到长进，我们讲到要长进必须要连于元首基督。第二点，长进不是持守人的规条。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你们不拘在饮食上或借其约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婴儿，只形体却是基督。上一堂哥罗西书的信息里面，我曾经提到哥罗西的教会是受到异端学说所影响的教会，导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混乱和困扰。这些影响主要是受到诺斯底主义思想的冲击和持守传统犹太教的教导。所以哥罗西的教会里面有一批的信徒以为得救之后应该要遵守各样不同的传统和条例，这些条例包括旧约摩西律法中有关饮食的问题，有关洁净的问题，有关洁净的条例。这些旧约的律法都是记载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十七章、二十三章，还有生命记十六章。这些信徒不但坚持遵守条例，更进一步的制造比摩西律法更严格的条例，不是在于什么是可以吃的，不是在于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是洁净，乃是要人过着那刻苦禁欲的生活。这些人看到信主的基督徒，他们不遵守这些人为的规矩，他们就批评他们，他们就论断他们，这就是第十六节的意思。哥罗西的教会的一批的信徒，他们论断另外一批的信徒，他们忘记了神在旧约时代订立的律法和礼仪的目的是什么。这些礼仪、这些条例乃是预表耶稣基督。在旧约，耶稣基督是一个影子，就好像哥罗西书第十二章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婴儿。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讲，这些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我举一个例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之后，神要求以色列人要纪念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作为，要 要求以色列人要纪念在离开埃及地之前那一个晚上，那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他们被指示说不可以离开家里，他们要在家里面把要在家里面杀羔羊，拿一杯一只羊羔把它杀了，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那个晚上他们要吃羊羔的肉，所以天使那个时候就出来，他是凡是看到门框门楣有羔羊之血的，天使不会进去。那些没有羔羊之血的，他们就进去把家中的长子杀害。只有以色列人在那个晚上得着救赎。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一到十四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纪念那一天，这一天就是逾越节。他说因为那夜我要苏醒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偷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祭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祭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了你们，你们要纪念这个收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神在那个时候设立了逾越节。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成为神的救赎，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信徒所领受的是形体。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徒已经得到了律法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实际，当然不需要再去遵守律法的规矩。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敬拜的人良心竟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弟兄姐妹，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凭着每一个星期参加主的崇拜就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恩典，我们不能够凭着遵守受难节和复活节教会的聚会能够得到救赎恩典，我们不能够凭着旧约圣经的十诫，我们遵守这十诫来得到神的救赎恩典，我们也不能够凭着做善事，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奉献金钱给教会来得到神的救赎恩典。虽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得救乃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乃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们就能够重生得救。第三点，我们需要长进，需要长进就需要过圣洁的生活，就要被洁净。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陷在世俗中活着呢？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赏、不可摸等类的条规，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条规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哥罗西的教会一部分的信徒，他们的错误是制造一些人为的条规，他们要求其他的信徒要遵守他们所制造的条规，就那些不守条规的信徒，他们就论断他们。他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教，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背景，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必须要彼此尊重，我们不要去论断任何人，只要那些事情是相对性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论断人，我们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那些真理的事情，那些神话语真理的事情，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抓到很紧，我们不可以放松。那些不是真理的事情，我们只要尊重别人的看法，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的意见。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每逢特别有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好像我是从佛教家庭长大，我的祖母是拜偶像的，我的爸爸也是拜偶像。他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他们就会预备一些祭物来敬拜，祭拜完了后，他们就会把食物分给我们吃，还有其他的亲戚他们吃。所以有些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有些弟兄姐妹他说，这些祭物祭拜过偶像的祭物是不可以吃，有些人说可以吃。保罗的教导是什么？其实食物不能够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是自由进城的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自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作息，智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吗？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喽，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讲出了他的讲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这段经文说，凡事我都可行，但都不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毒妇，毒妇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就是为身子。这些祭偶像、吃祭偶像食物，这些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那些吃的人，我们不要去论断那些不吃的人，而不吃的人也不要论断吃的人。有时候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还有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的软弱，我们宁可不吃。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世上的小水，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节的十原文是过去式，而且是多数式。这表示保罗所指的是那一间已经领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基督徒。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与这段经文有关的另外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十一节，刚才我们有念过。这段经文讲到一个与基督同死的人，是已经脱离罪的人，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死去的人，在他的生前所受到的任何的捆绑，而且是以任何的条约，都已经不再起作用了。魔鬼撒旦不但也不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作为，因为他已经死了。同样的，基督徒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他也就脱离了世上的小水。新译本的翻译这样说，脱离世俗的言论。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意思，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在地上的一切异端学说、一切的言论，对死的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保罗责备哥罗西的信徒，既然已经死了，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呢？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保罗进一步的解释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受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知慧之名，有失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毫无功效。那些哥罗西信徒所列下的各种不同的规条，看起来是很有智慧的，其实是愚蠢的。哥罗西教会的假教师建立一套人为的敬拜制度，他们用禁食，他们用禁欲，他们用苦行等等条规，要哥罗西的信徒来遵守，表示他们在外表上面，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圣洁，如何的谦卑，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虔诚、很圣洁，他们很有智慧，其实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已经胜过了罪恶。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我们也要和耶稣基督同复活，那复活的生命是新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在这里我们联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不应该仍然活在罪恶的当中，我们不应该跟着世界走，我们要过的是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罪是可怕的，罪使我们和神隔离，罪拦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罪也影响到我们的灵命成长。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仍然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他在他们生活当中如何经历到那又真又活的神。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神活在我的心里面。当然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在灵命上面，我们是要做一个有长进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有成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要复兴，一个复兴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一个复兴的教会是不单单是在人数上面的增长，还要在灵命上面的成长。成长的教会的特征是什么？是弟兄姐妹有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主，弟兄姐妹有祷告的心，有一些热忱的为着人的灵魂祷告，为着我们的肢体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一个复兴的教会是祷告会人数增长的教会。你参加祷告会了没有？我们每个星期四晚上我们都有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来参加祷告会。一个复兴的教会是弟兄姐妹有喜爱神话语的心的一个教会。一个复兴的教会是弟兄姐妹有传福音心智，愿意建立主门徒的教会。当愿我们的教会乃是这样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山镇的地方来敬拜主你。主啊，你对我们的要求乃是我们连于元首，我们和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那复活的生命是新的生命。巴不得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能够是被洁净的，我们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一切的罪，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各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要我们成长，你要我们要复兴我们的灵命生活。主，我们弟兄姐妹必须有一颗祷告的热忱，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心，有一颗喜爱主你话语的心，有传福音的热忱和传福音的心，只要建立主的门徒。主啊，我们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山镇的这个地方乃是荣耀主名的教会，能够使到更多的人归在主你的面前，不单单是中国人归在主你的面前，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影响整个山镇。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